各位好，我们今天来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最后一节，五章三十三节，也是我们第八次灵修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说，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透过前边一系列的讲解，我们已经明白了基督教的婚姻观，它的根基就要看我们如何看待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我们如何来有我们伟大的三一神论，有基督与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灵性关系的神学，知道他们一体的奥秘与我们息息相关，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来带着基础上建立我们真正合身心意的婚姻。不少时候啊，我们把教会看得像一个躺在灰尘里的灰姑娘，我们看扁了教会，于是呢，我们也觉得教会不值得我们花那么多的心血、精力、时间来去装饰打扮，来去服侍和尽心竭力。有的人怕受伤，不愿意走出自我，有的人走出来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此就推诿说，让那些有圣职的人忙吧，反正我们教会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我呢不过就是一个小平信徒。这是我们今天在教会中的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当我带着自己的孩子到别人家，别人的家里的孩子拿出玩具接待我的孩子，以至于我们有了非常愉快的一个晚上的探访，而别人家的孩子的这种服侍，很多时候是大人代替不了的。我至今还记得一位肢体跟我分享，他当初来我们家园教会的时候，发现竟然一整天没有人跟他讲话。是的，我们每一个组织差不多有十个人来到我们的教会，也就是一年有520个人来到我们教会，但是真正留下来的有几个呢？我们常常忙着到外边给人传福音，但是每年有520个人来到我们身边，我们竟然连招呼都不会跟他打。因此，到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力量和爱来说服我们呢？我觉得我是没有办法说服每一个人，我只能把神的道建于个人的良心，也是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思考我们的教会观念到底如何。从2015年我神学毕业回到国内，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认为有职分的人在教会忙碌就足以能完成教会的各项服事。因为呢，以前我觉得自己是业余的来做教会工作都可以做得那么好，而今天自己全时间了，我们又有那么多全时间的，我们又有了职分，又有了体制，那因此还有什么可以放在话下？但是今天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也是一个完全失败的经验。这弥足值得我们都一同来到神面前重新的反省和定位。所以啊，这一段的信息今天对我们的教会是最迫切需要的信息。在这里保罗还是特别的来强调基督徒应该明白婚姻的观念，也追求认识婚姻的观念，而这婚姻的观念也应当是积极的。婚姻失败最终的原因 在于自我中心和对神的道漠不关心，所以自私自利就成为婚姻最强大的破坏力量。所以啊，我们看见将主耶稣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运用在婚姻上的时候，有几个原则。第一，丈夫必须明白妻子是他的一部分，他凭直觉不会感觉到，必须有人教导他，而圣经在这些方面有多次的重复的教导。单单视妻子为伙伴还不够，他是伴侣，意义比伴侣还要多，也就是两个人要成为一体，他要成为较好的另一半，他不是奴隶，他是较好的另一半。所以在丈夫的整个思想里，他必须把妻子包括进来，他不能把妻子撇在一边，单单考虑个人的感动和个人的服侍。所以他特别被神要求不可自私，当然做妻子的也不可自私，但是呢，对于丈夫来说这一方面尤其重要。因为保罗很强调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然后爱妻子就如同对待自己的身子。这里的意思啊，不是说丈夫怎样爱自己的身子也当怎样爱自己的妻子，他的意思是丈夫当爱自己的妻子，因为妻子就是他的身子。一个男人当爱他的妻子，要把妻子当作自己的身子，因此他必须爱他的妻子，把他当作自己的身子，自己的一部分。正如夏娃是亚当的一部分，是从他肋旁拿出来的，所以在这里婚姻这样一种不可分离的因素是非常的重要。因此啊，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心意到底如何。那一个人当如何待他的妻子呢？从消极面来说，他不可虐待妻子，他不可有暴力，当然也不可有冷暴力，也不要有言语的暴力、表情的暴力，这样的暴力啊，会给妻子的安全感带来极大的伤害。婚姻关系啊，是特别需要剔除这种苦待。当然今天母老虎河东狮吼也非常多，对于柔和的关系的建造啊，是非常大的伤害。不只是丈夫不可虐待妻子，同时丈夫也不可忽略妻子。近来有医学报告指出，女性的吸烟率和抑郁症啊，正急剧上升。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妻子受到丈夫的忽略，他们在外边忙碌，回到家就刷屏和倒头大睡。受到忽略的妻子啊，就常常用别的方法发泄苦闷，或者埋藏在心里，就造成了各种精神的危机。周马田牧师提到说，在教会里边有一些人被称为福音寡妇，也就是这些人的丈夫几乎每晚都出去聚会，他们的妻子呢就被忽略。当然另一个极端也不对啊，就是丈夫什么也不做，天天闲懒，这是不对的。但是有的人忙于服侍却忽略妻子。周马田牧师提到说，有一个朋友，他几乎每天晚上有外出讲道或者组织服侍，但是有一天他碰见一个人的忙碌的妻子，忙碌的丈夫的妻子，他突然觉醒过来，就是那个可怜的夫人，也就是那个他的丈夫非常忙碌，看起来呢好像一个奴隶，他形容憔悴、郁郁寡欢、满脸疲倦、闷闷不乐。所以周马田牧师就说，这种丈夫在外边忙忙碌碌而忽略自己的妻子，简直是可悲的罪恶。他虽然打着为基督做工的招牌， 但一个人绝不可能把婚姻关系置之度外，因为妻子是他的一部分，是他较好的另一半，不是他的奴隶。基督徒丈夫要好好省察，家不是你一个人的宿舍，只是回去睡睡觉。家需要去计划经营，有活跃的关系，有灵性的建造。结了婚就应该是在一个温暖的团队中。如果妻子回来的晚，为什么不早点回到家，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明亮，然后做一顿可口的晚餐呢？为什么不花一块钱买一朵玫瑰花呢？很多时候简单的服侍却带来长久的果效。同时丈夫也不可虐待，不可忽略，也不可视妻子所做的一切理所当然。妻子忙碌的干家务带孩子，为什么不把你工资的一半每个月都分给他？当然财务方面大家应该是合在一起来使用，但是当把你这样的一个心意透过财宝向他表达的时候，他一定是感到备受尊重，因为他是在帮你带孩子。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丈夫他应该去照顾关怀自己的妻子，他应该想到什么可以有助于加强妻子的力量。不少丈夫肯为孩子花大钱，但是单单拿200块钱让妻子跟他参加夫妻营，他就吝啬到不愿意参加，连打个的都不愿意，这实在是非常的吝啬，也是需要求圣灵来责备。你到底如何来看你的妻子？为什么如此苦待她，看她如奴隶，让她结婚不到几年就成为黄脸婆呢？当然在这里我们也知道说，你回到家要与你的妻子分享你的工作忧虑计划，让她参与到你的生命，你也要参与到她的生命中。你要强迫自己跟她说话，也要每件事巨细无遗地告诉她，为什么结婚之前愿意说，结婚之后就什么都不说了呢？也要注意去保护她，因为她比你软弱。不少妻子都有一个吸血鬼一样的弟弟，他们常常跟自己的姐姐吃得大开口，大大的张口要钱。当妻子面对这些事的时候，她摆不平，如何去在复杂关系中让妻子得到丈夫的指点，得到丈夫的保护，是何等的重要。当然对于丈夫来说也当敬重他的，对妻子来说也当敬重他的丈夫。这里的敬重啊，是指尊敬的畏惧，真正的含义是顺从，带着尊敬的顺服。爱里没有惧怕，不是说像奴隶一样恐惧战惊，而是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打心眼里来尊敬顺服自己的丈夫，也愿意让丈夫来做头做王。不要用刻薄的话来讽刺来挖苦他。你自己的孩子学走路的时候他常常跌跤，你会何等欣喜？为什么你就指望你的丈夫刚刚成为丈夫就要走路不跌跤，一定要给你拿出一个毕业的姿态呢？他刚刚在你的班里面入学，所以啊，在妻子的心目中，他们常常在家的时候佩服父母，然后结了婚之后就佩服爱溺爱自己的孩子，唯独常常缺少对丈夫的敬重。而圣经明确无误地知道我们人性的软弱和黑暗，来让我们回到神面前重新反省，并靠着圣灵来更新。所以丈夫是爱心的领导者，妻子是荣耀的帮助者，他们组建合神心意的婚姻。没有什么别的事能比基督徒的婚姻更能证明 基督徒与世人的不同之处，这也是当今世代啊最迫切的需要。我们知道，当保罗在希腊罗马的文化圈如此高的尊重婚姻，如此高的尊重女性，尊重妻子，是世界上最革命性的宣言。他把慈悲、柔情、恩典注入到那一个视女性为玩物的时代。是的，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也是赤裸裸地把女性当成一个消费品，当成性的工具。今天基督徒需要勇敢地起来，在婚姻中视自己的妻子如眼中的同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来回到你面前，我们为自己的罪求你饶恕。愿你是每个丈夫都爱自己的妻子，愿你是每个妻子都敬重自己的丈夫。从最基本的真理入手，让他们依靠圣灵活出这份世界没有的柔情和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